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礼拜我们预告呢，将讲到八识的五片形的相应心所。那么我也特别讲，这五片形呢是片这八个识，每一个是心王呢，都跟这五片形相应。而且在《瑜伽师地论》的道次第，在《成为师论》当中呢，都花较多的篇幅呢来开演有关八识的这一段的部分。所以呢，在所有的五十一相应心所当中呢，五片形显然有它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回也跟各位讲过呢，这五片形的心所呢，跟修行的道次第呢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我最近又在重新研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更加了解这五片形跟这个道次第修行行门上的深刻的关系。那么这个感觉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像我学太极拳也两年多了，应该是。那么最近又开始从头跟着一个师兄练。那么因为老师教法不同的关系呢，所以他讲的重点呢，虽然都很熟悉，可是呢，再把原来熟悉可是自己不是很重视的那一个心法呢，再拿出来检查自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转手肘啊，转腰啊，提腿的那个细节的时候呢，就发觉了很多其实自己过去做得不对的地方。那么那些东西呢，比如不晓得各位在座有没有人打太极拳的哈。像太极拳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功操啊、心法啊，都有编成歌段那样的东西。像其中呢，就讲到检查身体啊、姿势的几个要领啊，比如说各位应该很熟的，像晨间坠肘，对不对？这个我想都还会。以前呢，就一直会把夹脊，就是两个那个后面的那个肩胛骨啊，那个两个往内相挤啊，去夹那个。夹两边的肩膀那个肩胛骨，用这个呢来动这个手。那么过去呢不以为意啊，最近慢慢用这个夹脊的功夫在调整每一个这个37式的功操啊，就发觉哇，调下来调的可多了啊，调的非常非常的多。像过去呢也把圆肘，就是那个肘的动啊，就是这个手肘的这个转动呢，也不当一回事，最近也把这个手肘的转动呢拿来改变，拿来检查每一个功操，也发觉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可是如果刚开始老师就教我这样子注意的，我相信呢，我一定是像蜈蚣学走路一样啊，这个千足之虫啊，这个行必僵矣，就一定会僵硬的，搞不来。一个脑袋瓜就这么小，要从头到尾照顾这么多的注意的要点呢、啊。真的会昏掉啊，真的会昏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给这些比较根器像我一样差的人呢、啊、就要有个次第，先怎么样学啊，学到架子有了，然后再怎么样去检查。当时呢师父就跟我讲啊，你学这个很简单，大概以你的资质啊，三个月不到，一个礼拜来打个两三次，你应该这37次就学会了。可是呢改拳恐怕要改个5年。我说哦，为什么学37式学好了之后改那个拳要改5年呢？啊，真的是就像那个剃度啊，出家背那250条的戒律呢，老实讲也简单，可是就好像必须有个5年学戒的过程。那感觉那种怎么样改自己的形象威仪的种种细节啊，跟自己在读经论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相应呢，是相当有关系的。所以现在啊，一次一次也因为啊，其实真的也不以为我来这边跟各位来讲经，甚至连报告心得都不太敢，其实都是在各位这么多双眼睛的监督底下，我在重新学为事啊，重新学为事。那天也因为有一位师兄的要求呢，他问我说，依我的经验啊，学为事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次第，我最近也在整理那个次第，才又刚把那个欧阳靖吾的唯识研究次第的他那篇文演讲稿也读完，那么才觉得那个细致之处啊，一个观念为什么要先研究通，然后再去谈另外一个观念，这个前后的那个相关，那个观念怎么样能够融成一片呢？的确是有它的次第性的，那的确有它的次第性的。 那么这么多唯识经典呢，庞杂，从大藏经的这个分量来看的话呢，各位也可见一斑啊。那么它的详细也是大家出了名的，也因为它很详细，所以它很难研究。可是要读要学佛法呢，你不研究唯识，好像啊，就好像缺一大块啊，要好像缺一大块。可是就像这个世亲菩萨他也说了，他说呢，要学唯识啊，他甚至啊，无著菩萨曾经好像啊有这么样的文字，我是没有找到在哪里出处啊。他说要学唯识啊，应该唯识宗是应该宗龙树菩萨为开宗祖师啊。所以呢，龙树是八宗的共同的始祖啊，真的是可见一斑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唯识搞通啊，回头前面呢，你要大概先了解啊龙树非常重要的思想体系啊。那么要讲到思想体系，当然唯独他的中观，可是要读中观呢，中观又好像比较大。那么龙树他的整个经论呢，翻译比较多的鸠摩罗什法师的四大弟子当中的深造法师啊，他就有非常有名的四个论啊，四个论，其中物不迁论呢，啊，这个不真空论，这两个论呢，是解开龙树菩萨中观论颂啊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可是深造法师的论呢、啊，都在我们教内是出名的难读的，非常出名难读，因为文字非常的简约，他几乎每一句颂都是四言或者是五言，然后呢讲的实在非一般的四字变冲啊可以去思维的。所以的确这样子，如果真的把那个性空这些论点呢，当作是这个唯识经典的一开始啊，肯定很多人学不了唯识了，从那边就转都转不进来了。所以呢，这个世亲菩萨以及后面的，尤其民国初年诸位大德呢，就经过他们的自己的研习，得出一些心得。我想也跟各位报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等我整理好呢，也找一个一次的时间呢，跟各位来报告啊，唯识研究的次第。应该怎么样做，那当然不是今天啊，当然不是今天，因为我还在整理当中。我也把过去这十多年来啊自己读以及听老师讲，我大概前后跟过四个老师吧，学唯识的东西，那么也把自己唯识的笔记拿出来稍微整理一下呢，发觉里面的东西怎么样贯穿，也在做整理，也希望大概在一个月内呢我把它整理完成了，找个机会，当然也看各位有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我们另外找时间个别我们来沟通。那么可以的话，我也把它打出来啊，它的次第以及每个次第应该去研究哪一本经或哪一本论啊，这样子。不过没有什么约束性，这纯属个人的经验啊，经验来分享这样子而已。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回过正文来。那么先翻开到289页呢，五片行的，我们今天谈从第一个心所处心所谈起。那么要谈第一个心所之前呢，就要先把第一个第二个两个心所呢整个来判一下啊。那么在这个唯识宗派里面呢，有三本很大的论，我想最大的论应该推瑜伽师律论，有100卷。那么再者呢，应该是这几本经论当中最新的啊，最近代的一本，就是成唯识论啊，成唯识论。那么无著菩萨请这个弥勒呢来到娑摩世界来讲，然后他手抄下来瑜伽师律论，那么后来呢他就注解了舍大圣论。那么舍大圣论呢，可以说是啊无著菩萨开正统的唯识宗的滥觞啊。那么我曾经也称赞过啊，舍大圣论写的那个严谨度啊，依我读研究所啊这个写过论文的角度上来看呢、啊，它真的是不输现在所有哲学的博士论文啊，不学任何一本，绝对不输任何一本的哲学博士的论文，那个结构之严整，辩证之清晰啊，条理之分明啊，它立出唯识几个非常重要的大义。那么因为呢当时舍大圣论一开始的时候呢，毕竟还只有讲到种子是心熏的。那么到了瑜伽师律论的舍抉择分呢，就是凑50卷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味道，讲到了法相中的一些概论了。他把法相中的概论谈进来之后呢，就发觉在舍抉择分当中呢，有许多讲到种子是本有的观念。 所以前面的五十卷谈种子是心熏的，跟舍大圣论相类似，后面的五十卷呢又谈到了种子是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到后把这两个融啊相融起来，圆融而没有妨碍的，是应该到了成唯识论的阶段。所以呢这些过程呢其实都经过力破辩证几位大德，甚至是受其他宗派其他部派的挑战啊，经过挑战而不败，能够立论非常非常的完整啊，那么颠破啊，颠破不离实这样的一个论点呢才会被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说啊，成唯识论是集唯识中理论之大成者，所以起于舍大圣论啊，成大成于成唯识论。而我们现在所讲的为什么要这么细的来讲啊，这个唯识三十颂呢，其实就是希望给各位读成唯识论扎一个底子。因为这样子细细的用白话文来这样读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再回去拿成唯识论出来读就比较容易了啊，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呢于老居士非常慈悲啊，他用白话的方式其实已经把论本文当中啊讲了已经相当多的比例啊，相当多的比例。不过里面呢就谈到了这个成唯识论跟瑜伽师论这两本论。在瑜伽师论，因为他强调了比较是从道次第的观念，比较从修行的角度的观念跟我们讲啊怎么样去见修那个次第。所以呢在瑜伽师论讲到相应心所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把五片型的心所呢坐意心所摆第一位。于是你可以看到瑜伽师论当中的相应心所五片型的部分，它是坐意处受想思。为什么呢？因为受想思是依于哪里的？依于处而来的。而坐意呢是唯一能够在如理思维的强调底下依着圣言量啊，坐意抉择而修。如果能够修的话呢，处坐意受想思就不会随染分转啊，就不会随着杂染而转，就会随着境缘而转。这样的话呢就叫做修行，就叫修瑜伽啊。所以呢他就把坐意心所摆在第一位，让处唯一的后面受想思呢就连成四个心所，就后面留成四个心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比较是太谈为什么我们说万法唯识，所以成唯识的意思是建立唯识诸法的义理，就是建立为什么万法唯识而立的这个道理。所以呢它比较从染分上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啊本来如如不动的，为什么不守自信，怎么样攀缘，怎么样能够随着杂染而生出这么多这么多的差别。所以呢他就把处摆在第一位，因为处其实就是无明，无明生事嘛啊，无明原形形原事，所以无明造作原出事出来之后呢，万法就摊出来了，万法就摊出来了。所以他就把处摆在第一位啊，把处摆在第一位。坐意呢就变成他受心所取向的警觉心，他就不把它拿来当作啊坐意思维如理思维的那个坐意心所啊，他就把那个坐意拿来当作取向的那个取心。我取什么？这个镜这么大，我取哪一块？就好像是这个镜头啊，你拿一个傻瓜相机你就看对哪个镜，这样的取镜啊，就是那个趋向。他就把那个取向呢就用坐意心所来当第二位啊，所以就变成成染识啊的次第就由处开始，然后呢坐意取向而有受，受之后而想，想之后而思啊。所以成唯识论跟瑜伽师论他们两个在讲五片型的目的啊，跟他的次第建立的方式呢有他基本用意上的不同。所以呢我们有些论点引的瑜伽师论就会把坐意摆在前面，那么有些引成唯识论呢就会把处摆在前面。那么这个本论呢是成唯识论的根本，所以唯识三十颂呢得当然是从处心所开始，所以于老师就从处心所开始跟我们介绍。好，先讲出这两个心所的次第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处心所。处一般我们就会原文生义就会以为啊，处就是这样摸到了，摸到了碰到了这叫处，那么就把处当成是根尘相对，其实没那么简单哈。那么成唯识论 在维持三十颂当中呢，讲的相当明白的一点呢，就是他每一个心所的定义呢，几乎是所有的佛，甚至可以说是佛学词典当中呢最完整的啊。所以在这么多的佛学词典当中呢，法相词典编的就跟一般的佛学词典非常不一样。法相词典呢是绝对引唯识法相中经论当中的原点原论的文出来注解那个法相名词。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系这里面的每一段，每一段里面的法相名词的定义呢，都是出自于成为数论当中啊。那很多呢也是出自于舍达说呢，很多也是出自于瑜伽师律论当中，尤其出自于瑜伽师律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多，而且它是原始的地方啊，一个原始的出处的地方。那么一直到成为数论才成其大全啊，成其大全，所以那个定义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由成为数论引出来的几段定义呢，都非常非常的维系跟精彩哈。好，所以我们来念这一段处心所的文。第一行开始，一处心所，处是接触，是根尽是三者的接触啊。各位把根尽是画起来哈，尽也就是尘的意思啊。所以呢，又称为三合啊，我们也称为三合合啊，就是合作的合加在后面哈。那么成为数论第三卷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文说。处为三合，分别变异。各位也把分别变异圈起来，等一下我跟各位解释。那么经过这根尘是三合之后呢，分别变异是两个处心所的作用，然后呢使得令心所处境为性。那这边请把性也圈起来，因为一开始呢我们把几个基本名词也跟各位讲一下啊。令心所处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请把所依画起来，业也画起来。为根尽是更相随顺，故名三合啊，故名三合。好，刚才呢，我跟各位讲了几个圈起来的地方呢，我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处为三合，三合就是根尘是三合合，就是呢，根必须跟尽交涉，而是又聚起。为什么呢？事要聚起，这个时候事是什么呢？是我们所谓的见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呆哈，对着镜啊，然后不发生掩饰。这个时候呢，明明白白了，眼睛对到了尘，对不对？可是事的那个了别作用没有发生啊，事的了别作用没有发生。这个时候虽然根对到镜，可是呢有没有触？没有触。没有处，这个时候是无际的，这时候是有复无际的。你还是知道我在那地方，我在看着这个地方，甚至你也知道我坐在什么地方，可是呢完全没有这些分别意识啊，完全没有这分别意识。这个呢就是他要去除开的。什么叫做处？处必须要事要聚起，就是那个分别变异的作用一定要聚起。如果这个事不聚起，处不叫做处啊，处不叫处，那叫做发呆，那叫无记心，那叫有复无记心现前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差别啊。所以根尘是呢聚起才叫做处啊，才叫做处。好，我们再讲到分别变异这两个。那么处心所呢，是把原来啊五根对五境的那种啊原来的限量境界，就是那个没有明言相的限量境界啊，眼睛看到那个色尘就是这样子，没有明言，你怎么可以去说青色红色没有这些明言相，甚至也更不可能，你既然没有颜色形象的差别，就更不可能去区分说我爱我不爱，喜欢不喜欢啊，好美或者是好讨厌，没有这些问题啊，完全没有这些问题。那么五识原来是这样的问题，可是呢他会去分别。分别是什么东西呢？先分别出这个是什么颜色的，就在五蕴上呢去加以分别。于是从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呢跟六识产生所谓的五具意识作用，所以他就把五识变成五具意识。所以各位可以在旁边画出来，分别就是五具意识的作用，就是跟什么意识聚起，就是跟意识聚起。不管哪一个心王，只要跟意识聚起，它就产生了分别，它就产生了分别。分别呢，除了从根性上去分别之外， 还会从自己的心法上去分别啊，那么也以甚至呢分别出五十一心所，种种的分别都是这些作用。那么经过分别之后，本来的那个限量境界呢就被变成什么，就被变成了比量境界。所以变异呢，请各位把它画出来，变成什么，就是限量变成比量。变异呢就是限量变成比量，原本根尘没有名言的限量境界，活生生就被你分别之后呢变成了比量境界，你根本看不到现前的。而分别是以什么为缘呢？是以灭去的意为缘啊，你就以那个相的生灭啊，你就取那个相的生灭，你就取相的生灭，以灭去的相说啊啊，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就发现了这个所有相的动静明暗啊，这个相凑这一般。所以呢这些都是分别之后呢变成比量境界。那么在比量思维当中呢，经过推想啊、分析啊、比较啊、综合啦、啊、整理呢，经过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呢没有一个是限量的心所，没有一个是限量心的作用，都是比量的作用，都是推度的作用。所以啊，人对待万物真的很难脱离比较，我们都是用比较、推度、分析、归纳、整理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心呢，再把活生生的本来很清净的相呢把它变了，有的时候呢变美了，有的时候变丑了，有的时候变得忧伤了，有的时候变得莫名奇怪的啊，莫名其妙的恐怖，这些呢都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而这个绝对不是限量境界给你的，都是你比量境界给你的。好，既然我们知道，至少从理上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心情都是比量境界限起的。而比量是什么？比量是有为嘛，对不对？就是你自己造作的嘛。既然比量是有为造作的，有为就无常。无常就是说，你本来很快乐，会变得很悲伤，这个是从难过的角度去看。可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今天很难过，是不是可以造作你的比量心变成快乐啊？可不可以？有为造作的心可不可以反其道而行？当然可以，就看你取什么相而定的嘛，对不对？就看你取什么相而定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比量心是这么样子的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因为自信并不约束比量的心啊，比量简单的讲就是比量无自信，比量无自信，它就是你想怎样就可以，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这就是比量嘛。比量随我想的嘛，所以我想怎样就怎样。那这个比量心，如果你用的巧妙，它不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吗？甚至你觉得无聊啊，放下。那比量心如果有自信的话，它放得下吗？放不下，因为它真实有那个体啊，有那个体，你抱着怎么放得下？你发觉他原来是虚妄的，他原来是我有为心造作的，所以放下才有这么一天嘛，对不对？才有办法说，哎呀，你有那个迷呢，有一天变绝了，啊，这个染呢，随着尽分而转的时候，就发觉一切都是无聊的，你才有办法放得下，否则哪有可能成佛啊，对不对？如果这些比量心这么有实在的自信的话，那你怎么可能有人可以成佛？有人可以经过修行而成佛？那么唯一成佛的可能性就是这些都是比量心，都是虚妄所造作的。那么既然是虚妄所造作的，倒不必因为这些都是虚妄而觉得很悲哀，倒是因为这些都会有虚妄的，所以既然在梦中随你造作，那你为什么不做个好梦？诶，所以就有西洋的很多的学派啊，我们很多超心理学家就在研究怎么在梦里面呢做心理治疗啊。那么他也不真的是做梦了，他是藉用冥思呢啊，藉用冥思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禅坐来做治疗，这个已经不意外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啊，怎么样取一个光明相，取一个快乐的相啊，取一个清净相，然后拿这个清净光明快乐的相呢来对治很多的烦恼啊，来对治很多的烦恼。所以当你的心都比较偏在清净啊、光明啊、快乐的相当中，你的感受就是连成一片嘛， 你怎么可能让那些黑暗的心呢，在暂住在你的心当中？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尤其越到现代呢，越重视呢，印度啊瑜伽那边的很多修行方式啊。那么因为台湾的佛教也很兴盛呢，尤其像圣严法师就推广禅坐呢到全世界去。那么到了西洋那边呢，比台湾还受欢迎，好多老外呢都为了要来参加一次禅机呢，就这样子哦，这个黄金色的头发就把它剃光光哦，好来参加那个禅坐吧，好发心的，他们以为参加禅期就要做短期出家、哦、啊，真的舍得把那样子的油油亮亮黄金色的头发这样子剃掉，啊，这样剃掉，好重法的那种法喜充满的感觉，那种庄重那种殷重心，真的是修止观的条件啊。那么最近也读到瑜伽师论当，他说修止观两个心呢，一个是无间的心，一个是殷重的心。无间就是精进不断不间断的心，你眼睛张开也修止观，眼睛闭上有些止观，烦恼也修止观，快乐也修止观，在碰到盛世现前的时候修止观，碰到悲哀挫折的事情也修止观，这叫无间心。殷重心呢，就是非常慎重，非常周遍，按照圣严那样教你怎么样力所缘尽，你就怎么样力所缘尽，一丝不苟，一丝不苟，这叫殷重心。所以发现，哎，反而在外国啊，教禅坐啊，我现在也在教啊，我现在也在教，因为治疗上的关系，我也必须要教我所治疗的病人呢、啊，自己也要能够有一点点禅坐的功夫，否则我也没办法怎么样去改变他的想法。所以呢，哎，就发觉完全过去对佛法没有概念的人呢、啊，反而比较好教，因为他现在、啊。每天烦恼心所困着他嘛，他就想说怎么样能够让我这个烦恼毛病赶快去除，我就跟他讲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哇，他就马上很信哦，他就很投入去学，他就真的照那个心法就这样一直一直这样子的观，诶，效果反而比那个一般我们在老参的教禅坐呢好太多了。所以你看哦，我们学经常学知见，那我们破都要把所知见所知障破掉了，还去长一堆知见，使得我们学啊老参学止观反而难学，很难成就，就是这样一般啊，就是这样一般。所以你看啊，这边就是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点，就是会变异。知见就是让你把限量变成比量的关键。那么你怎么样把比量心变薄一点？就是呢，以对治烦恼为先。如果你不以对治烦恼为本来修行的话，你所修行的一切法门呢，都会变成名相，都会变成所知障啊。所以呢，我们讲啊，因地法行。什么叫法行？法行就是对治烦恼，就是修瑜伽。法行绝对不是你读经读几部啊，绝对不是你念大悲咒念几遍，不是这个。这个呢，我们顶多叫做乐诵读啊，大圣经典的哎，在家居士或者是比丘啊，这个在大集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叫乐读比丘，这个不叫做法行比丘。真正的法行比丘是念念呢，把所学的佛法圣言量拿来对治自己现行的烦恼，把烦恼的现行服下，然后就浸破习气，一直在烦恼心所上去修瑜伽修相应，这样子的人呢，叫做法行比丘。你学的呢，就是法随法行，这差别很大哎，差别很大。所以我们知道那些老外为什么很容易进到那个，哎，相当于有很多的法师说哦，他们很快就可以进到欲界定的状态哦。我们修半天有没有欲界定的前功夫呢？都可能还没有，都可能还没有。他们打个禅期七天不到啊，五天的时候呢，就有欲界定的现象现前。啊，就是那种刹那心啊，相应欲界定的现象现前，甚至很多那种真的自己苦痛很现前的那些病人，大家去修禅定止观呢，也很入心，也非常入心，就是不变异啊，心不变异啊。怎么样能够心不变异？就尽量取限量，限量就是直接拿法来对治烦恼，不要拿法来名相上思维，思维不过。就过去，思维不过就过去，因为呢， 他如果不能跟你的烦恼对峙相应起来啊，他就不懂嘛。为什么你不懂？没有用嘛，对不对？没有用，我把它摆进口袋干什么？拖了半天呢，我还背着包袱走路啊，何必呢？多此一举啊，啊，多此一举啊。所以我们修瑜伽为就是修相应，但它不相应。什么叫相应？相应就是对峙的意思，就是能够对峙到你的烦恼，它对到了，哎呀，心就动了，心就触动了。所以触是触动的意思，触就是触动的意思。你对到一个紧，你会触动你的情。为什么？你要去观清楚，因为那个触动啊，就是相应的意思。如果你把它拿来拂灭那些烦恼的现行，那就叫学佛，那就叫修瑜伽，那就叫修瑜伽，就是这么简单的。可是我们平常随着染分，反而不去对峙，反而怎么样？就随着啊，把限量变成比量的心，就这样让比量当中啊，吼，去逛大街，东看看西看看，越逛越烦恼。啊，很多人在深深的梦中醒来的人，就觉得全身好累。为什么累？你在里面逛梦中大街嘛，怎么会不累？所以呢，那个在梦中当中去逛街那种人呢，我们叫恶寻思，白天打妄想也叫恶寻思，每天想说，哎呀，工作好累，被老板骂，好难过，归去去厝诶吼，不要工作了，死死诶，把头给死掉，我都较痛快。啊，死掉了后呢，再去困到自然醒，对不对？然后呢，马上就说早餐、午餐一起吃，吃完之后呢，又要睡午觉。午觉起来两三点呢，又去逛大街，逛完回来好累，又要准备晚餐给家里老小吃。每天这样过好吗？就比你在公司被老板骂比较舒服吗？不见得嘛，不见得嘛。就你随心随染还是心随境的问题而已啊。原来触景生情是这样子的方式，你何必把限量变成比量，然后在比量当中去恶寻思，恶寻思之后呢，再招烦恼，招烦恼之后呢，在念念起业受苦，何必要这么出重心呢？心为什么要背这么多的包袱干什么？知道是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子，你就把这种习惯要打薄一点啊。那怎么打薄？那经典当非常清楚，就是你不肯着照老师这么样去做而已啊。好，所以这边呢，为什么要停下来讲这两段？分别很难，分别很难，因为念念意识就跟着来，比较难。可是变异可以对峙啊，变异可以对峙，对峙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对峙你的烦恼，关好你的烦恼，一现行就要把它放下，一现行就把它放下。这个呢，就在唯识里面，我之前讲力破辩证的力破，就是要去依圣言量来拂灭什么？拂灭你的比量随染的习气啊，比量随染的习气，这个就是变异的意思。变异就是把限量的五识境界，因为意识的五聚作用呢，把它变成比量的意思。那么这样子的分别变异，就会使心心所，就是八识啊，这不讲了，已经不只是八识而已哦，包括五识、六识、七识、八识一起呢，跟他所有的五十一心所呢，都会依着这个促进为性，为性的意思就是为自性的意思啊，为自性啊，自性。然后呢，受想思就是后面五片行的三个呢，就依它为所依啊，就是这三个心所的所依是什么呢？就是触心所。所以触心所就是受想思这三个心所的所依啊。那么呢，依这个为依呢啊，受想思依这个为依，所以受想思就是触的什么？就是它的业用。所以各位把性加上一个字，自己的字啊。那么所依各位画起来业用，所以呢自性所依业用就变成是唯识啊讲法啊，唯识讲法当中的无法啊，唯识讲法当中的无法啊。我们先讲这三法，就是自性。我们只要谈一个法相名词，就必须要分析五样东西。第一个，它的自性是什么？它的所依是什么？它的业用是什么啊？另外有一个呢，是所缘是什么？它缘什么东西来生出这些东西？啊，它缘什么东西来生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就先讲到其中的三个 我们就只要先学这个自信、所依跟业用这三个啊。所以为他所依的呢，是这个自信；那么被依的呢，是啊所缘；那么它产生出来的呢，就是业用啊，产生出来业用，就是这三者的关系。所以呢，根是事的所依，境是事的所取，三者合合就可以使心心所，各位画起来哈。第一个同源一境，就会使心王跟心所呢同源同一个境，同源一个境，并且由此呢继续的升起受想思的心理活动，心理活动就等于刚才的业用啊。所以呢，业用就是心理活动，同源一境，那个境呢就是所依。所以我们如果考试问说受想思所依的境是谁啊，是谁？是处心所呀，对不对啊？是处心所。所以呢它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心心所同源一境啊，第二个呢继续升起受想思的心理活动，就是升起受想思这三个的业啊，三个心所的业。好，那这个文词上初了哈，我们把五个讲完再回来复习一下。好，接着我们看看，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啊，下一个。第二个呢是作意心所。作意心所呢，这个作意这个字，其实我很喜欢讲，它就是警觉心的意思。啊，警觉心的意思。其实在八识当中呢，有一个心王，它跟这个心所的作用很相近，那就是七识。七识呢，因为它念念执着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它其实呢，它是不睡觉的。他是二六时钟啊，横省思量，一直抓着八识，一直抓着八识。所以当六意识不起分别，深深的睡眠当中的时候呢，你只要大声的叫你的名字，或者呢拍打你的皮肤，虽然呢身有触，可是呢事不起作用。六意识很深的睡眠，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会足以造成伤害的话，啊，那个深深的痛觉呢，七识会把八识跟其他的六意识呢通通给他叫醒。所以七识我们也说啊，他是一个不睡的保全人员，永不休息的保全人员啊。那个心王的作用啊，业用啊，跟这个作意心所很类似啊，就是警觉的作用啊，就是警觉的作用。所以呢作意也叫做注意，成威斯论在同一卷呢，就是第三卷当中，他也说作意呢为能警心为性，就是以警觉心呢为自性，与所缘境呢引心为业。引心呢其实应该加一个字，在心的后面是引心种，加个种啊，种子啊，引心种子啊，应该加两个字啊，引心的种子为业，就是呢把种子叫出来。那个种子就像深深埋在脑袋瓜里的档案一样啊，就是我们留存过去的印象，他就把那个种子呢取出来，就叫隐心。否则各位都不知道隐心是什么意思。隐心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取出档案，就是把种子叫出来的意思，让种子起现行的意思，就叫隐心。所以隐心呢就是取种子起现行的意思啊，取特定的种子起现行的意思，这个叫警觉，这叫警觉。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见得听到如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啊，风沙沙的叫，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听到说鬼来了，对不对？那哪有鬼这件事情呢？鬼是你的一个过去的种子，你现在的警觉心呢圆到一个境，取出的那个鬼的那个形象，然后呢安放一个印象说，哎呀，这个声音就是鬼走过那个树叶的声音。你这样去警觉，你就升起恐怖心嘛，对不对？那么恐怖是因为你过去当中有一个对鬼的种种模糊的印象，于是你就攀援你所取到的耳识的这个境啊，然后把它解释成说，哎呀，那就是鬼走路的声音啊，好恐怖啊，那个兽就来了，后面的兽想事就跟着来了，有没有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隐心的意思就是取出种子起现行的意思啊，这谓之警觉。那么因起心种呢啊，第二个引令趋近的意思，起心种引令趋近啊，趋近的意思就是会 更加啊，更进一步的去取境界当中的资讯。当你种子生起来的时候呢，因为你认定他是鬼嘛，所以如果他是鬼的话，接下来他应该会怎样，对不对？你就有个期待，那个期待就是什么？就是取境。嘿，果不其然，又有那个铁链拉动的声音。那么接着呢，门应该会被撞动。嘿，果不其然，门的砰砰砰砰动了。门动了之后呢，会有阴风跑进来，因为废话嘛，门打开了，风当然就灌进来了。风吹进来之后呢，我会从背脊的底部呢，会起嘎铃顺，会起一个冷战。哎呦，果然打冷战。你一期待，马上的感觉就起来了，一个一个就这样取境生心，取境生心，就一直不断的等流习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好，这就是隐心种取境更深深的染下去了，啊，更深的染下去了。所以，当你随着染分生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越迷越深，越迷越深。而这个所谓的隐心种，各位不妨把旁边另外再写一个字，其实就是成见的意思。成见就是你根本不加以证明，不加以证实，你就认定它是什么，认定它就是你所想的，认定它就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你根本不加以证明哦。那么于是呢，底下呢，你就五事就会去擢取什么，就会去截取跟你印象相合的东西。所以取境就是取跟你的种子相应的资讯，对不对？就是呢，自心证明自心为真呢，啊，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嘛。你自己起一个种子，说它应该是鬼，于是你就在境界当中呢，取所有跟鬼啊相应的印象啊那些资讯，然后呢，印象当你被证实了以后呢，就更加强化你的鬼的这个认定。所以成见跟你所取的境界当中的资讯就互相辉映，互相等流增上，等流增上。所以成见呢，害人很深，就是这样啊。成见为什么害人这么深，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科学训练就要训练呢，不要句下断语。为什么要训练呢？这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呢，这也在世间法上是对的啦，可是在佛法上是错的。佛法上不应该叫做大胆假设，大胆假设很可能就是啊，怎么样，取境生心。你不晓得这个境界是你自己取造出来的。就像有一个漫画就是画了，我们心理学家了，讽刺我们的心理学家，就是我们在实验小老鼠。那于是呢，小老鼠走迷宫，走到了终点之后呢，我们就说，哎，你今天比较跑得比较快哦。原来呢，你昨天三分钟才可以跑得到，你今天一分半就跑到了。于是呢，给你两块乳酪吃。那么那个他把它吃完之后呢，明天呢他跑，哎，一分钟就跑完了。于是你给他三块乳酪吃，啊，那么你以为他这只老鼠被你训练成功了吗？他把你训练成功了。他说啊，我先不要跑这么快，对不对？我先跑慢一点，对。然后呢，底下呢，我再跑稍微快一点，你就会给我多一点。哎，果不其然，你真的给我多一点呢。所以到底是谁训练谁，不知道哈，哦，真的很难讲哦。啊，这是相对的问题啊，谁知道？谁知道老鼠是怎么想这个科学家的？所以那个漫画一看起来，我们这个做心理学家就要感叹，怎么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呢？当你大胆假设，成见已深呢，啊，小心求证，你所求证的都在证明你原来的大胆假设是对的啊！啊，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去假设啊，我们可能是错的嘛，对不对？这，所以呢，科学家才到后来啊，在他的研究方法论当中，得出了一个所谓的虚无假设的研究方法。他说啊，我要立一个假设。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来操作我的实验，证明我的假设是错的。所以当我做100遍，有95遍是对的，只有5遍是错的，我就呢在几率上说这很可能是真的。所以啊，在科学家当中永远谈的是几率，永远不谈一定，永远不谈一定。 所以真正的科学呢，是绝对不敢说确定如何如何的。这就是谈依他起啊，绝对不依偏计值来起心。这就是把你的比量的那种心呢，慢慢调整成限量的境界，依你每一次每一次限量所证实的东西呢，来去调整你的比量思维，不要你随着染分呢、越染越深。因为很可怕的是，如果一切的万法真的是我们种子所现行的，而后是我们的作意心所取境界当中的资讯来证明它的，那这样子的话，我这样不就是越作意受想思就转世熏染的更严重，就会更难脱了逃我原来的种子的那种蒙骗吗？不就把我的心骗得更惨了吗？所以广钦老和尚就是说，您都去用骗去啊，好像骗去，而不是好把人骗去，好自己骗去，这些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所以常常要去思维啊，我们真的是被自己骗了吗？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骗自己呢？我骗他什么时候才愿意决定信入佛法呢？你的决定性，你的一念尽性什么时候升了起来呢？这是你应该去思维的，而不要随着这个警觉心起心种而不了之，然后呢取境生心，就更证实说，你看看看，真的是这样子吧。你看你自心分别的都是非犯成犯法嘛，本来都是没有这回事的，你就取一个虚幻当作是真的，当作是真的。有一天你发觉它是灭的之后呢，你就说，哎呀，原来是生，现在又是灭了。那为了惧怕生灭，于是你就想要去学一个解脱的方法，所以呢前面的生灭后面的解脱其实都是虚幻的。所以在佛经当中就是要破我们这些执着啊，破我们这些执着。所以你看作意，如果从染上来讲，它就是染着越染越深的贼，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从修行面上来讲，作意就是警觉心，就是你要大胆的去假设，我把自己骗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它应该可以是这样子。当你光明心呢取境生出来之后呢，诶，就越来越熏越来越熏，当你的这个光明熏成一片了以后呢，很多的境界就变成快乐的精进的、跟正理相应，就顺正理而行，就发觉诶，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发现呢，后人入来的后啊，派人是入来的入派，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的习性，因为你的现行，就会引着很多跟你习性相同的朋友在你周围，使你的病呢更加严重。所以我们要治疗一个人的心病，最重要的方法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让他改变他所原来发病的环境啊，改变，这个叫我们叫做环境治疗，把他的环境呢改变，变成跟他原来发病的那种习惯的状态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进到那个忧郁症的人病房里面去呢，一定会把他窗帘拉开，门窗打开，带他出来外面晒晒太阳，是他不爱跑步就拖着他啊，就让他骑上脚踏车，而且不让他骑后座，一定要让他在前座，然后车子骑下坡，让他迎着风，当他感受到风吹到面，他原来有感受的时候呢，才慢慢一点一滴的苏醒过来。当太阳晒着会流汗的时候，当他原本那种很迟滞的双手起来愿意擦掉他的第一滴汗的时候，病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原本他是连起床都不爱起床的人，你就开始要改变他的现行，从他的现行环境当中去改变，从作意心所上去改变，他就好了不起哦，你开始擦汗呢，你看原来微不足道一件事情，在一个原来已经不做这些事情很久的人，当他发现他已经开始做了，你看连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你都会觉得好精彩哦，好可爱哦，好棒哦。现在呢我们会怕咯，对，会喘气，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教你去数息你又偏偏不好好关，那呼吸很自然嘛，为什么要数？当你有气喘病的时候，你看你数不数？那时候数得来数不来？数不来了。原来身习心是一体的嘛，数习就是观心嘛，观心就是观身嘛。所以当你走楼梯走了之后，就会喘嘛。 所以身形就带动习喘，习喘心就无常，就看得见了嘛。所以为什么你看不见心无常呢？心无常从习当中观嘛。所以身习心都是一体的，人家上以前的大德会那样教，一定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你要随着摄影量这样去作意，于是你的意啊，作意心所就会随着什么？随着清净分去修，去修什么？修余切，对治你一切一切染浊的习气。